好，我们一起来默祷。我们啊，奉主耶稣圣名哈，我们来看这个基本要到第九哦，第九。一起来念哈，第九。一起来念哈，信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但必须依靠圣灵，追求圣洁，实践经训，敬神爱人。第一个，我们先要来了解得救什么意思。那第二个才是怎么可以得救。一姐，你信主多久了？
一两年吧，不到两年。
对，得救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得救？
得救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就是 forgive， 就是原谅你过去的错，然后你获得新生，你获得永生。
是，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了因为我们的信仰基础就是圣经啊。我们一般在讲得救最讲的最清楚就是《使徒行传》26章，《使徒行传》26章啊，26章18节，就一节就可以了，《使徒行传》26章18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26章18节。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叫做得救了啊。那这里说啊，我就是神啊，猜你就是保罗。神差保罗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是到外邦人那里去，因为前面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跟外邦人的手他到外邦人传福音，那要叫他们眼睛得开，这个不是说他瞎眼肉眼是很好，只是说他可以看到肉眼所看不到的那个世界这个叫做眼睛得开。那肉眼看不到的世界就是灵界就是神的国，所以借着所传的道理我们大开眼界能够看到灵界的存在跟灵界的价值这个叫做眼睛得开。那这个眼睛一开之后，我们才会发现人生最重要就是得救如果眼睛没有开我们还是觉得最重要就是世界，世界能够抓一把很好，抓两把更好，抓三把更好。我说你看现在一般人都在世界拼命在赚，拼命在追求，因为眼睛没有开那如果眼睛开了，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在演一台戏那得救最重要，得救就是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在灵界里面来追求这个才是有永久的价值。好，那接下去呢，他就定义得救的四个内容。第一个，从黑暗归向光明。得救的人就是在光明里面，没有得救就在黑暗里面。那根据圣经呢，这有几个意思黑暗代表死亡，光明代表生命。所以圣经常常讲生命之光所以没有得救的人死亡的阴影天天笼罩着，有一天死就征服了每一个人但是得救的人就脱离死亡所以得救的人就没有死亡了，那死亡叫做睡觉， 那睡觉表示他还会再醒过来，主耶稣再来，死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所以黑暗归向光明，就是从死亡进到永生。那第二个呢，这个黑暗代表罪的权势，没有得救，我们被罪所控制，这个叫做黑暗。那得救呢，神给我们力量，脱离罪的辖制，那我们的行为会改变，像主耶稣这样，行为上可以发光，因为我们罪性得以改变，被神性充满，这个叫做黑暗对向光明，这是第一个定义。那第二个定义呢，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没有得救，我们还活在罪里面，那每一个在罪里面都是属魔鬼的，所以没有得救的人，不管他活在美国或者活在哪一个地方，他都是在魔鬼的掌管之下，那得救了，罪得赦免以后，我们就从撒旦移民到爱子的国度，那个爱子的国度就是主耶稣的国度，那这个叫做得救，那在主耶稣的国度，神的国里面呢，就是公义、平安、喜乐，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过一个神认为对的生活，这个叫做公义，神与我们同在，没有忧愁，没有害怕，叫做平安。那么得圣灵，被圣灵充满，很满足，就会喜乐，所以得救就是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那得救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罪得赦免，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标准之下每一天犯罪，但得救以后，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的罪就一笔勾销，就被洗干净了，就得洁净了，这个叫做蒙赦罪。那这个赦罪就好像我们的债被还清了，赦罪又好像说我们的病被医好了，因为这个罪是没有办法医的麻风病，罪的结果就会死，那罪被赦免了，我们债就还清，病也医好了，我们就不会死了，这个是第三个定义。那最后一个就是同得基业，这个就在天上的产业，所以得救我们人生就有活泼的盼望，死了还有盼望，因为死了就是要上天国，短暂的今生就是为着永远的天国，而且我们到天国还有产业，所谓产业就是有神赐给我们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个叫做得救四大内容。因此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第九条，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可以得救呢，是靠神的恩典，为什么是靠神的恩典，因为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行为能够换取救恩，人跟人有好人啊，但是在神的标准下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人不可能用行为来换救恩。所以我们的信仰跟基督跟那个佛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佛教是靠修行，修行就是说你有罪你自己去修，修到没有罪，那这个不从圣经看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罪是一个权势把我们抓住，你不可能脱离，带有肉体就带有罪。那基督教的讲法是什么？我们有罪，但是这个罪要解决，要靠着从神来的恩典我们才有办法解决，好像溺在水里快死了，佛教说你自己游上来，那基督教就是有一只手进到这个游泳池里面把我们拉出来，那个就是主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不同，本乎恩。那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约翰一章十七节，好，我们来 一起请你念。请你念啊，看一节比较深，十六节。啊，十七节。
十七。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好，我们一想到恩典哦，常常是觉得说病得医治了，车祸撞到没有伤害了，不过这个都是恩典哦。但是最重要的恩典不是那里哦。那前面讲律法，为什么？律法是神要我们的行为规范，但是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叫我们知罪。所以律法没有叫我们脱离罪，啊，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那这个标准啊，让我们知道罪，但是没有办法脱离罪。好，那要脱离罪呢，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真理由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靠主耶稣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主带来的救恩。所以最大的恩典就是主耶稣救赎我们。那这个恩典怎么来的？我们看第二点，主曾笃待时成全救恩。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二十节。没有问题啊，随时可以提出来。第十章十九二十节，来，请你读，谁读？来，西西，你读读。
十九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好，这个。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降临的地方，那一般人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因为我们有罪，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捧着动物的血，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但是等主耶稣断气的那个时刻呢，那个幔子这是分离至圣所跟圣所，那个幔子就裂成两半，这个裂成两半就是说那个障碍没有了，就是主耶稣流出他的宝血，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罪可以得洗净。那洗净了，我们跟神的障碍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主耶稣代我们死，这个就是赦罪的泉源，他的宝血就是赦罪的泉源。那借着他的宝血，那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关系。所以第二点，主曾替死成全救恩，主要就是这一个。所以他的宝血叫做赎价，就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的一个代价，就是主耶稣的宝血。因为血代表生命嘛，那犯罪的人要用生命来抵偿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来钉在十字架，满足神对罪人公义的要求，就是要罪人要刑罚那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刑，牺牲他的生命，所以他的宝血就变成赦罪的泉源所以主代替死来成全救恩那第三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希伯来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来一念，请。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
十三，
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好像基督教的这个排斥性很强，是不是？除他以外，这个他是谁？
主
耶稣，别无拯救。 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得救哈，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什么路？就是主耶稣这一条路可以让我得救。那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听人这样讲，佛教可以包容接纳基督教，但是基督教不能包容佛教，有没有这样听过？所以基督教心胸狭窄，佛教心胸广阔，那这个要怎么解释？
应该是 salvation 的问题，拯救的问题。
对，佛教其实没有在拜圣经的神，佛教是以轮回为主的一套很深奥的理论。那既然是一个学说理论，就可以互相什么融会贯通了。它是人的道，也可以说是魔鬼的道。那基督教呢，就不是这样。基督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他是唯一没有罪的人，他也是唯一有资格替我们死的人，他也是唯一曾经为我们死的人，所以他的罪是我们赦罪的权源。因此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第二条方法我们的罪可以解决，所以中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嘛，以前的道路都是以罗马为中心，这样全世界这样散出去的，你要去罗马，你只要走到一条路，走到底就到罗马。那现在有人就在讲，你只要信什么都可以得救了，最重要要有信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不是这样，只有信耶稣才可以得救，只有耶稣才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本身没有罪，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我们信主对这个要意志很坚定，不是我们排斥，因为这是得救的正道，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来接受这条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来接下去，我们看约翰福音，当主耶稣我道路真理生命，接下来怎么讲？第六节哈，十四章第六节，来换信息啊。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那道路就是连接两点的一条捷径嘛，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条路连接哪两点？这条路到最后是跑到哪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最后的终点就是父那里，就是天上的神住的地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现在的我，所以我现在的我要回到天上的父亲那里，那一条路就是主耶稣本身了，所以人生的集中追求是什么？你活着一辈子到底最后在追求什么？如果没有圣经，我们找不到，如果圣经就很清楚了，你如果看那个第三节，来换一段，约翰十四章第三节，
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对，主耶稣现在在哪里？主耶稣在哪里？他升天了，他在天上做什么？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他会再来，他说我必再来，再来做什么？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就是接我们回到天国，那叫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永远跟主耶稣同在。那这个就是人生的集中追求，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要回到父那里去。那一条路就是主耶稣本身，所以除了主耶稣，没有一条路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天国，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所以德就是本乎恩了，不是我们的行为换来的，是主的宝血洁净我们。那第四点，主的救恩要给一切信他的人。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来，谢谢。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里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要得救最重要是要相信，不必金钱，也不必什么社会条件，也不必有多大的能力，这个都不需要，只要我相信我就可以得救。那我相信要信什么？要相信耶稣就是救主，要相信我有罪，要相信我要依靠主耶稣的宝血接受洗礼，我的罪可以得赦免，就是信圣经。那如果我们这样信，来接受洗礼，那我们就可以得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是圣经这样讲。所以主的救恩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不是靠行为，是靠信心，信耶稣为我们而死，信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信耶稣就是一条路，让我们带回到天国去。所以得救是本无恩。那接下去呢，第二点，也因着信，靠行为不能得救。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从第八节开始，八到九，来，一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这个地方讲，得救是本乎恩，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从我们这一边来讲，就是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那这不是出于自己，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德去换来的，乃是神所赐给我，白白的赐给我们。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行为好，神拣选我们，别人行为不好神不拣选他，神拣选我们跟行为没有关系。如果神要用行为来拣选我们，我们有没有资格？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达不到标准。这个好像在申请大学，我们什么大学都申请不上，那现在这个大学的校长说好了，我接纳你进来我的学校，这个叫做恩典。那神就是天国的主人啊，我们的标准达不到天国了，那神就替我们开一条路，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救。所以靠行为不能得救。我们再看一节，提多书三章五节，换七节。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所以如果佛教可以修到 进西天的话，那每一个上西天的人都有可夸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修行的果效，是我自己努力的。头发剃掉，爬到山上，穿灰色的衣服，不吃肉，一生这样去修，但是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修可以到天国，每一个到天国的人都夸自己，我很厉害，是不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行为了。所以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 不是我们的行为。那怎么办呢？只照着他的怜悯，所以需要神的怜悯。那神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就是洗礼，洗礼洗掉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重新得到属灵的生命，叫做重生的洗。那接下去呢，圣灵的更新，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得圣灵很重要。如果没有得圣灵，我们就没有一个从神来的证明，神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主耶稣受洗从水里面上来，圣灵好像鸽子进到他里面，然后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爱子。那有的神做神的爱子之后，圣灵又帮助我们更新变化，我们成为新人，那这样我们得救就有把握。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的第二，得救靠行律法不能得救。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是好的，因为律法是神颁布的，神颁布哪有一个不好的，但是呢，人做不来，人做不来，律法越多我们越多罪，律法十条我们违背十条十个罪，律法二十条我们违背二十条我们有二十个罪。那律法本身是好的，你看圣经里面没有一句话是不好的，因为出于神怎么会不好的呢？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律法不能救人脱离得罪，所以行律法不能得救，因为人没有办法完全的，就单单十诫你一生都没有办法守，说一条不犯，那犯了一条就是能罪的，所以行律法不能得救。那第三，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刚刚读过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没有条件，但是我们本身就是要借着信，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不只是信哦，因为现在很多的基督教他们布道会到最后都会引用哪一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接下来读换器械，不换那个仪态。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
第十章第十节。
对。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好，所以一般基督教都引用这一节：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看英文更清楚了，就是说你这样就将来可以得救， you will be saved。 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是一个开始，我信耶稣，我承认耶稣我的救主，这是往得救的目标的第一步。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呢，那接着要照着主耶稣的话去做，那这样我们的得救才有把握。所以我们得救一定要受洗，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而不是说信本身就得救。因为在洗礼的时候我们的罪得洁净，所以洗礼进到水里面，低头悔改，这个与主同死，那全身入浸与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上来，罪得赦免，叫做与主同复活。因此信一定要受洗才能得救。那受洗罪得赦免的根据就是得圣灵，因为我们罪赦免了，神把他的灵就降到我们身上，所以得圣灵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那第一个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再看第二个，等一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那我们受洗以后怎么办呢？靠着圣灵追求圣洁。好，第一个要追求圣洁。属灵的人必须离开不义。什么是不义？不义就是不对。不对就是罪。那怎么不义呢？就是用神的标准来量不对的。这个叫做不义。 啊，所以我们属主的人，已经受洗的人，哈，啊，要离开不义，要离开罪，好。那第二个哈，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不义就是有罪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十节，来换细节。前书六章九节十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就是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里讲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如果看英文就很清楚了。包括什么 homosexuality 同性恋不能得救，所以要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因为即使我们受洗罪得赦免以后，如果我们继续活在罪里面，就是这里讲的不义，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天国。所以得救本无恩，也因着信，然后要靠着圣灵追求圣洁，那这样我们将来才可以得救。那我们就看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第三个，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以列十二章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对，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但是要圣洁也不是这么简单呢，所以要靠圣灵的帮助，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来追求圣洁。所以我们看第二点，要依靠圣灵的能力。第一点，人没有力量可以行善，没有力量。所以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什么？我真是苦啊，为什么真的苦？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得出来行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常常都立志行善，但是善能不能真的行出来，罪能不能真的不去做，我没有办法，那这样就很痛苦了，对不对？但是他最后他就用很正面的结束，靠神就可以得胜。那这个靠神就是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才可以成圣，所以如果没有得圣灵，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我们人没有办法成为圣洁，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所以人没有力量行善。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来，谢谢。十三章二十三节，
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古时人就是伊索比亚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就是他是个黑色的，一直到他死还是黑色的。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小豹啊，也都有斑点哦，一直活到死，那个斑点还在。这个表示说人很难改变自己的，人没有力量行善。那第二点，圣灵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这个非常重要。我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来一下。
十三，二章十三，
二章。
啊？因为先造的不是亚当。
不是，哥林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
后书
二章十三节。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可以讲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这个圣灵会带我们向神求，那神会听，然后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圣洁。所以圣灵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常常祷告，我们就可以心思意念洁净，接下去我们行为就很纯正。所以我们得救是靠恩典，但是信主以后要靠圣灵来追求圣洁。天天祷告，耶利哥就会倒下去。那个约书亚记在讲他们要攻耶利哥，那耶利哥里是罪恶的城，就抬着约柜一天绕一圈，第七圈绕七圈，一叫他就倒了。所以我们这个信主的人要对付罪恶，不是像那个尼姑跑到山上去拿念珠用逃避的方式。主耶稣说我们要住在世界，那世界这么多引诱怎么办呢？就是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我们一旦成为圣灵充满，我们就有力量抵挡这个世界 的罪恶，而不被罪恶所抓去。所以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成为圣洁。那第三点，靠圣灵才能够结出善果。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在讲，圣灵的果子它是单数的 fruit， 但是有九样不同的表现。就是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很自然的会有这个九个表现。来细细请你读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这个九个有哪一个是不好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啊，有哪一个是不好的？没有啊，每一个都好。这个叫圣灵的果子，那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有种过果树，你知道你把它施肥，然后浇水，加上阳光，等它的生命很丰盛，它自然就会开花，自然就会结果。你没有办法勉强它，你也没有办法叫它不结果。我们如果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自然就有这个九个表现，是不是？要不如果你结果子九个都有，那以内你结果子九个都有，那怎么样？你们家就像天国，是不是？仁爱、喜乐，
正在朝这方向
里。对，感谢主，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那你家庭里面有这个九个果子，天国就在那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能力买新的房子，这很好。但是新房子不一定保证你会活得很幸福。如果要活得很幸福，要多祷告，被圣灵充满，结果子，我就会很幸福。所以这个靠神的能力才能够结果子。那除了追求圣洁要做什么？第三个要敬神爱人。我们在世界上要敬畏神，敬畏神就会远离恶事，这是第一个。那如果敬畏神就会把神的话当一回事，神的话对我来讲就是命令，我就会努力去做，这样我就会成圣。那除了敬神之外，就是要爱人，爱神爱人，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哦，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然后要爱别人如自己，啊，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啊，目标很高哦，目标是很高哦，但是一点一点一点这样一直进步，那我们就可以得救越来越多的把握，哦，好，我们一两分钟。到九点十分结束，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所以，我们短暂的今生哦，就是为着永永远远的来世。那怎么为呢？就是在短暂的今生要追求信仰。好，第一个要受洗称义，第二个。要追求圣洁，然后爱神爱人，这样得救就有把握。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我想问个那个受洗的问题。
是。
就是你刚刚说受洗就可以洗净原来的罪吗？
对。
但是受洗之后，实际就是你说就不可能有人一条都不犯。对，那到底这个界限在哪？就每天是圣灵就可以完全洗掉。
那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你念就会越清楚哈。约翰一书，请你念。啊，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约翰一书。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
啊，第十节。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哦，现在告诉我们啊，如果我说我没有罪啊，那怎么办？下面说我是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是有罪的，所以如果我一直讲我没有罪，就是我骗自己。因为实际我有罪，那为什么实际我有罪呢？下面说，真理就不在我心里，就是那个标准不在我心里。如果神的话进到我里面去，罪就会跑出来。那个神的话这个标准一量，罪就跑出来了。所以第十节，如果我说没有罪，神就变成说谎了。为什么？因为神说我们有罪，那神可能说谎吗？那下面说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存在我们心里，那个标准就没有了，神的标准没有在我们心里，神的标准进到里面就是十诫就够了，罪就一直跑出来了。然后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如果洗礼后犯了罪怎么办呢？第九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每一天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罪，要睡觉以前先反省一下，我今天有没有讲错话，我们做错事情啊，我良心有哪个地方不安，我的生活跟圣经的标准有什么不同，然后一一在神面前，神啊，我不对，求你赦免。那当我们有这个悔改的心呢，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对罪其实很好处理，就是在神面前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过去了，他就不再纪念了，就是这么简单。那神赦免我们的罪，就把我们的罪拿掉，我们这个衣服又是洁白的。但是呢，但是这个罪有两种，你看约翰一书第五章，来换你的。十六节，十五节，十六节，十六节就可以。约翰一书。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十七节。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不义就是说不对的， 标准就是神的话，在神的话不对的事情都是罪，但是罪有不至于死的，也有至于死的。那这个至于死的，如果看启示录就是比较严重，有时候连没有信耶稣的人都不会做的，杀人啊，犯奸淫啊，行邪术啊，拜偶像啊，这个都是很严重的。我们除非故意去做，一般的不会犯那个罪的。那其他的不是这个致死的罪，我们只要真的诚心悔改，神就赦免我们，就这样。所以不是这么难哦。我说不要一直有罪恶感。圣经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他也不永远发怒怀怒。所以最重要要有悔改的心，神就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不义。这样。那还有没有什么？莉莉，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现在已经没问题了。感谢主，没问题。这样是不是很清楚？
嗯，我还想问个就是祷告的问题，因为安妮上次跟我说过，她说她祷告就是，就不会跟神说她希望这件事怎么办，怎么处理。他就会把这个事交给神手中，是吗？
是。
对，因为我祷告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跟神说
要怎么办。
对，就是我希望的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那就等于说你告诉神向左转向右转，是这样。
嗯，会跟神说就是会交托在他手上，但还是会祷告，就是觉得我觉得我就是想要的。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你有理想没有关系，但是你祷告的时候要告诉神，如果这个跟你的旨意相同，要求你成全，那如果跟你的旨意不同，求你带领，让我有心愿意来顺服你的旨意，就这样就可以了。最重要就是说在神面前我们要舍己。那舍己不是说你自己不能有自己的计划，而是说我们有了计划之后，我们向神祷告要留一个空间让神来改变我们，而不是说我已经做了计划，我就一直神跟神讲，你就要照这个成全我，你要照这个成全我，不是这样，有那个弹性，那神就会带领。所以当初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就约柜，那个祭司台约柜嘛，要离2000咒，就是3000尺，那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条路你们没有走过，那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约柜走在前面，就是说神带领他们，那他们在后面顺。所以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是神在带领我们，所以每一件事情，特别重大的事情，必须要更大多的祷告交托。那你事情过后，你就看到神的带领很清楚，有时候很奇妙，这样是不是能够了解？
嗯。
好，原则上这样你可以了解，但是有时候遇到事情还是需要操练一段时间，你才会习惯。
嗯。
下礼拜四哈，我们可以再继续来查考这个。你都很晚在下班哦。
哦，今天比较忙。
哦，那很辛苦啊。
东西写的有点多。
是吧？要下班又马上赶来这里，很难得哦。
下次应该不会迟。我今天对要写的少一点。
没有关系，礼拜四啊。
嗯。
下礼拜四。
你今天怎么改礼拜二？
啊？
今天怎么改礼拜二？
今天礼拜二，因为今天我有空，但礼拜四也可以，但是有时候有空就礼拜二这样，因为礼拜四早上也有聚会，就变成一天聚会两次。那下礼拜二我不在，我礼拜四会在。礼拜四你方便吗？
礼拜四要上课。
你要上课啊、哦
嗯？
对不起，因为我礼拜二不在。
嗯，
没有关系的哈、哦，以后我们可以再一起来学习。
嗯，
好，那我们就站起来祷告，好、哦，结束。